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泽连斯基赞西方军援火炮超准超好用；英国防部点名乌下一个关键城市；独立日游行攻击枪手，承认杀死七人；英国首相约翰逊开除盟友，面对逼宫誓言持续奋战；红路恐引发中国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引发多国供电紧张和混乱；多家加密货币公司几乎破产，骨牌效应扩大。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各国持续军援乌克兰各项军备，近期各项重型火炮陆续投入前线，令到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更上一层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向全国放送的夜间谈话中提到，乌克兰收到的西方军援火炮已经开始强而有力地运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他在7月6号曾经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交谈，针对加速运送重型武器的各项步骤进行协调。另外，库列巴亦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进行类似的谈话，提及乌克兰对于德国自走炮和多管火箭系统的迫切需求。根据英国国防部6号发布的战情观察报告，目前俄军已经将大部分海用的部队聚集在乌克兰东部，其中位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南方斯拉夫扬斯克西北方向的俄军重要枢纽据点伊久姆，就是俄军重要的集结点。芝加哥近郊独立日枪击惨案，21岁的嫌犯罗伯特·克里默三世被控7项谋杀罪。检察官迪伦6号表示，克里默三世在保释庭上坦诚犯下高地公园的枪击案。克里默三世4号在国庆节游行期间，从一处商家屋顶向住现场的民众开枪，导致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莱克县重大犯罪案件工作组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科夫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查人员审讯了嫌犯，并且查看了他的社交媒体贴文，但仲未有确定他的作案动机。警方表示，克里默三世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国庆游行现场大开杀戒，之后逃往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本来想在当地国庆活动上犯下另一宗血案。他曾经有心理健康问题和威胁行为。外界对他为何能够合法购买至少5把枪支一直存在疑虑。警方曾经在2019年两度获报前往嫌犯的屋企，一次是4月调查自杀未遂案，另一次是据称威胁打死他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府相继有内阁大臣辞职，保守党内要求他落台的声浪再起，工党亦都呼吁他提前举行大选，但是约翰逊在6号予以拒绝。约翰逊的国会私人秘书布德里奇话俾天空新闻知，约翰逊已经炒了英国城镇升级与房屋社区大臣戈夫。戈夫是约翰逊在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布德里奇表示，约翰逊心情愉快，而且会持续奋战。他还说，约翰逊将在下个礼拜揭示一项新的战略，来对抗重击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卫生大臣贾维德在声称约翰逊对国会盟友、英国保守党副党鞭品契尔被控性侵视而不见之后，在5号提出请辞。截至6号晚间，已经有42名部长和他们的保守党议员助手在过去的24个钟之内辞职。约翰逊6号较早前在国会坚称，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呼吁持续处理政府的优先事项。俄乌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谷物价格飙升，入夏以来中国面临洪水威胁。中共官媒7月5号转发中共水利部的消息说，未来几日中国三大主要水系长江、珠江、 淮河汛情严峻，一些地区或将爆发洪水。长江、珠江和淮河流域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江下游即长三角和珠江下游珠三角地区还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但是地势低洼，这些地方一旦爆发洪水，会令到本来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更加混乱。自从今年2月爆发俄乌战争以来，世界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一些脆弱的国家已经爆发粮食危机，好似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供应紧张会导致中国爆发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在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因为洪灾造成粮食减产，后果可能难以预料。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近日，从美国、欧洲到亚洲和澳洲，能源短缺以及价格飙升正在引发供电紧张和混乱。在美国，天然气价格暴升，大幅推高发电成本。美国人在今年夏季将要支付更高的电费。根据美国能源署今年6月7日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美住宅电价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将会达到平均 14.6 个仙每千瓦，比去年同期上升 4.8%。 在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美国东北角6个州，预计夏季住宅电价的同比增幅会超过 16%。今年5月24号，澳洲私营天然气零售商韦斯顿能源因为天然气价格飙升而宣布倒闭。这家公司的经理加比斯·西蒙尼安表示，受俄乌危机的影响，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天然气价格几乎升了两倍。迅速飙升的能源价格令到几百家澳洲企业和几千个工作职位面临风险。在欧洲，当俄罗斯宣布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之后，德国在6月23日宣布启动应急计划。日本就由于酷暑天气以及能源紧张，日本政府7月1日启动节电期，计划持续到9月底。加密货币最近连续3个礼拜暴跌，而且仍然没有回升的迹象。多家和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因为资产负债或者资金无法流转而面临破产清算等困境，令到加密货币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扩大。在这一波加密货币动荡中，绝大多数和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都受到影响，不少公司都在裁员，希望收紧开支以撑过跟着下来的艰难时期。根据 CoinMarketCap截至7月5日的数据，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已经从去年11月的超过3万亿美金暴跌至只有8951亿美金，还不够去年11月峰值时的 30%。 7月1日，加密货币对冲基金三箭公司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个对冲基金6月30日在它的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因为债务违约被法院勒令进行清算。截至3月份，这个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估计是100亿美金。负责清算三箭的咨询公司 Tenio 的破产专家对美国法院表示，预计和他有关联的大量债权人将对这家对冲基金提出索赔。之前这个对冲基金通过大量借贷来增加对加密货币的压注。据 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三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IMF 预计在7月底公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测的最新报告。目前估计全球今年经济增长 3.6%。 奥格尔·基耶娃指出，通胀高企、俄乌战争、美联储连串加息以及中共防疫封控等因素导致经济恶化，今年下半年的情况相当严峻，2023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亦都有所增加。他特别强调2022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2023年估计会比今年还要差。 另一方面，美联储的六月份议息记录显示，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未能回落，利率政策可能偏向收紧，预料七月或进一步加息两到三码。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一旦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通胀开始走低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暴跌。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就会令到美国政府无法应对债务压力。所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亦必须转向。据华盛顿官员近日表示，白宫正计划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限制它的军事和科技发展。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说，美国政府打算运用俄乌战争期间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先进技术所获得的经验，扩大对中共实行的出口管制，包括被伙伴国家一起参与，共同增加对中共实行出口管制，并计划重新定义哪些技术被视为敏感或关键，可能被军方和国家安全机构使用，譬如人工智能可能被纳入受管制的技术等等。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官员在制定对中共的出口管制策略的时候，将考虑到中国企业是协助中共打造监控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在新疆与西藏等地以强迫劳动压迫少数民族上扮演的角色。其实，拜登政府早就沿袭川普政府的做法，加强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共的发展。这名官员还谈到，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限缩中共取得有助军事与科学发展的技术管道，这个或者可以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今个礼拜，土耳其媒体宣布，该国发现了一片大型的稀土矿藏。据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董事会成员梅京切基奇说，土耳其发现的稀土储量足以满足全世界1000年的需求。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即刻遭到中共治下的媒体激烈的围攻，反复强调中共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优势不变，并打击土耳其新矿的稀土资源及土耳其的开发能力。不过，伊斯坦布尔矿业出口商协会的切基奇透露，新发现的矿区是世界上矿石等级最好的矿。据悉，这片矿藏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的稀土资源量达到 6.94 亿吨，是目前全球已经探明稀土储量大约 1.2 亿吨的5倍以上。切基奇说，这个矿区将在第一阶段建立一个试验工厂，年加工量是1200吨矿石。初期工程结束之后，这个矿区年加工能力将达到57万吨，并作后续的发展。据联合国机构礼拜三表示，世界饥饿水平已经连续两年攀升，加上俄乌战争影响了谷物、油菜籽和化肥的国际供应链，今年可能出现空前规模的大量移民。当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2022年版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说，2021年饥饿人口多达 8.28 亿，相当于世界 10% 的人口。报告中表示，自从2020年以来，饥饿人口增加了大约4600万，自从 COVID-19 爆发以来，增加了 1.5 亿。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未来几个月里边，这些数字确实有可能攀升得更高，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燃料和化肥价格飙升，有可能令到各国出现饥荒，结果将是全球不稳定、饥饿和空前的大规模移民。他强调，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这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发生。礼拜三，美国财政部对一个由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其他企业组成的网络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公司协助伊朗将石油和石化产品交付和反售到东亚地区。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个网络的人员和实体利用以波斯湾为据点的空壳公司网络， 協助伊朗企業向中國和其他東亞地區交付和銷售價值數以億計美金的產品。隨著恢復核子協議的前景暗淡，華府日漸針對伊朗石化產品的出口鎖定中國企業。華盛頓和德克蘭當局上個禮拜在杜哈舉行間接會談，但在無法就如何挽救核子協議取得突破的情況下結束。根據這項協議，伊朗應該要控制它的核子計劃並接受透明監督。負責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業務的美國財政部次長尼爾森說，雖然美國致力於和伊朗達成協議，尋求共同重返2015年的核協議，但我們仍然將繼續利用所有職權對伊朗石油和石化產品的銷售實施制裁。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力游说荷兰，希望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埃斯摩尔能够停止向中国出口 DUV 的光刻机。光刻机是生产晶片的一种关键设备。之前美国已经在2019年和荷兰政府达成协议，等埃斯摩尔停止供应中国，但当时只是对新型光刻机进行管制，而家将扩大禁止到旧版的机型，这个恐怕将令到中芯等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这种光刻机虽然老一些，但仍然广泛用于汽车、电话、电脑、机器人等的制造领域，而且制造设备被认为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命脉。这种管制可能会令到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陷于停滞。另外，除了埃斯摩尔之外，有消息指出，美国亦向日本呼吁要求停止对中国半导体厂商提供技术。日本尼康亦是提供光刻机技术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可能是这宗事件的关键角色。不过，尼康发言人目前对外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消息。